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乐意，还有噔噔噔噔。
不要这样客气啊！哎，我是姚谦，大家好。
哎，今天姚乐跟你在一起呢，不是周末的栏目哈，是立位记的研读。我们重新去制作立位记。那我们的主讲呢，就是姚牧师。那姚牧师，很快你要主讲十多集的立位记，现在心情如何？
方面很兴奋。但是也有一点紧张。
哦，紧张啊，为你祷告啊。事不延迟啊，杨牧师，那请你讲讲立位记，简介一下，简单来说是讲什么的，那如果用一两句话来表达的话。
其实立位记整卷书的主题是因为神是圣洁，
嗯，
所以呢他的儿女们，你跟我呢，要圣洁。
嗯，我们会特别强调这一点啊。我也知道呢，一般我们传统都说是摩西写的，对吧？
摩西大概主前1445年到1405年之间啊，这个是传统的观点。
当时描写的场景呢，就是话说所有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都到达西乃山下，就是在这里呢，神就向他们颁布立位记所讲的很多有关追求圣洁的律例。
如果我们翻查立位记上一卷呢，那个出埃及记最末后40章呢，其实立位记就是承接出埃及记所说的记述来表达神对他要建盖这个会幕种种条例的根据，
就是把出埃及记的大原则再详细的说明，对吧？
对，
尤其是有关会幕。那很多人觉得立位记很难懂啊，而且很沉闷，原因是因为其实它里面写的内容和我们现代的生活和文化距离很大，对吧？
多重复的地方
啊，除了距离大，文化距离大，其实也很多重复的地方。那为什么立位记我们要非读不可呢？因为是圣经，还有
哎，还有就是因为他真的是表达神他的圣洁，而且要属他的人呢，我们懂得有真正的敬拜。
嗯，所以我们如果懂得立位记那些条文背后的经义，就可以越来越像神，对吧？因为我们就会越来越圣洁。
但是我们要懂得立位记的难的地方也是真实的，所以盼望这一个讲解呢，姚谦都尽我的努力啊，盼望也引起你跟我都对这卷书有兴趣了。
好，马上就听姚牧师讲解《立位记》。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邀请你同读立位记，同来追求圣洁。
真道分解，立位记研读。
我们来看看立位记，我们开始的时候说这本书主要是谈神的圣洁，而且呢这个圣洁呢在整卷书里面呢都分得很重要的部分。那么一共有27章的经文呢，那么这些经文呢怎么样去分配呢？如果我们说他谈到神的圣洁，那么姚谦就很快把这个几个部分呢来跟大家来做一个交代。因为呢立位记呢简单来说呢，他从1章到10章呢，他这个部分呢，我们念的时候真的不容易，因为很多谈到这个献祭的条例等等。其实这个部分呢，提到神的圣所要圣洁，他要摩西吩咐亚伦他的子孙等等呢， 他们种种的条例呢都归于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规定了祭祀跟祭祀仪式的规则，强调了神圣跟世俗的分离啊，这个呢是圣所的圣简。那么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七章呢，这个部分也重要啊，这个部分也是很难的，因为呢它跟我们提到什么人祭的条例啊，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特别是第十一章啊，这个部分呢是提到作为他的百姓，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的生活人民的圣洁啊，这个部分可以简单说从圣所要圣洁，再进到人民呢百姓要圣洁。那么最后的部分呢，从十八章到二十六章这个就是提到呢土地要圣洁了你看一方面圣所，第二大部分是人民，第三十八到二十六章呢是提到神赐给他百姓子民，你跟我呢我们所占所生活的土地也要圣洁。那么你说还有最后二十七章，在分段上呢就好像一个总结一样我在说这个三个部分呢是最简要提到圣洁的重要性首先是圣所，再来是人民，再来是神的土地要圣洁。那么我们觉得利未记它有时候呢很不容易，因为它常常重复又重复在表达限制的这种的规矩其实呢往后呢我们分段或者说分重要性来看重要的祭礼的时候呢再详细的交代。但是姚先在这里要补充刚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利未记重要呢？因为大部分的段落有人计算了从一章到七章，如果你小心去分这个分段呢，一共有九大段，全都是差不多神在独白在说话他交代摩西怎么样，摩西就吩咐要做，是这样的。那么你可以在念利未记的时候特别留意这种呢神在说话，他不断在说话。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虽然觉得这样重复这么多很沉闷，但是因为是神耶和华他在说话，神的说话我们要听，我们要跟从这个就是我们念利未记姚谦觉得呢我们不会觉得太沉闷的原因。因为有时候我们念圣经特别旧约呢真的不容易念的，那么利未记就特别在这方面呢来考验我们。好，那么利未记这个总纲刚刚提到圣所、人民跟土地的圣洁，那么姚谦再要提出来呢，其实如果你说他沉闷，因为我们觉得他常常重复，但是如果你再小心挑战自己再拿利未记来念的时候呢，你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书卷从第一章到二十七章里面有没有他一种呢对比的地方呢有学者呢一个有名的人类学家叫做道格拉斯Douglas, Mary Douglas, 一个有名的人类学者，但是他也是一个研究利未记的专家。他就说这卷书呢就很特别他呢有一个呢指环的结构这个英语叫 ring structure, 就是一个指环。什么叫指环结构呢？我们说如果你沉闷呢觉得你发现这个指环结构呢你跟我呢就可能不沉闷了。简单来说就是好像它一个部分相对于另外一个部分有相关的。道格拉斯呢他说十九章是这个利未记的中心，他这样说你不一定同意的。但是这个中心就是提到呢特别这一章有一个金句，就是耶和华说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他就提出这个中心是表达人际之间的公平性。那这个十九章呢就对应 结尾啊，二十六章哪里呢？也是它的内容呢，也是提到神人之间有一种公平性啦。如果你跟我读经观察到这个点呢，你都发觉，哎，这个是不是有意思啊？我们不是从头念到尾就算，我们念利未记的时候就按道格拉斯这个专家，他念利未记，他看到首尾，或者说中间点，中心十九章跟二十六章有一种呼应的哦。那么再 举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十六章也是有名的篇章，因为这一章呢，如果有一次我们特别念到这个篇章，谈到是每年以色列人他们的赎罪日啊，那么要特别在这一天整年呢，这个大祭司要进到这个会幕里面来做重要的赎罪的事情。那么如果你翻到二十三章，哪里也提到种种的节期，哇，有七大节期啊，所以呢，他说这两章呢，十六章也是呼应啊，因为他提到会幕的事情、节期的事情呢，就有相关。他是这样来把整卷利未记呢来放在一起。我们如果平常念的时候呢，都不会留意到这些的情况的啊。我不是说哎，念圣经呢一定要这样的念，但是呢，利未记什么指环结构呢，就可以把整卷利未记呢来串联起来。比方第十一章到十五章这个部分啊，这个呢我们念的时候，有时候哎呀，他提到什么饮食的条例啊，妇女生育的情况，什么结晶有什么意义呢？啊，提到中文圣经翻译做麻风病的种种的结晶的条例，哎，他说这个部分如果你小心念二十一、二十二章哪里呢？也提到有残局的，有祭司的服饰里面要关注到那些麻风病的。那这个呢，就是这些研究利未记的人呢，他们说这种呢，在结构上互相呼应的这种的情况。我不晓得这样的来提出这个书的结构，整卷书来说呢，对大家的学习有什么作用没有？我们休息一会再来想想。
作为一个聆听者，乐意一边听着我就会听到啊，可能听众朋友也听到牧师刚才讲了什么，你一定要先问自己啊。我就听到首先你讲了是这个利未记，可以说简单来说讲的就是圣所、圣民还有土地，就是圣地，对吧？我能这样说吗？就是三个圣，圣所、圣民还有圣地，对吧？三圣啊。另外呢，你刚才也提到，就是为什么利未记这么重要？因为很多记载神的话，我们当然要留心聆听哈，对吧？都讲得很清楚。然后你也讲了那个道格拉斯提出的那个指环结构，那乐意就要举手发问了。我就想问，刚才你讲的都是一个呼应啊，就是例如第几章要呼应另外第几章这样，那顶多可以说是一个对称的结构，为什么会说是指环呢？
其实我的研究对这个道格拉斯也不是太深入，但是他的用字就是指环结构。但是指环结构呢，你刚刚听我说呢，它就是好像哎，这个部分的对那个部分有关系，它是这样的。所以某一方面呢，我也可以说它的意义也是跟对称结构呢都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还有其他的专家或者说研究利未记的人呢，他们也说哎，除了对称，这个指环结构呢也是表示它好像一个同心圆呢，有这个作用，最里面的部分跟外面的这个篇章呢都有相关，是这回事。所以呢，他就用这个指环，不单是说哎，这个部分对应那个部分，我猜是这个意思。
很好的猜测哈。那很多人说哇，谈到圣洁啊，觉得哎呀，就觉得那些人呢高人一等啊，很严肃，遥不可及啊。那好像很少人把圣洁和幸福、快乐放在一起的。
哇，这个也是很典型的问题。这个没有一个完美完整的答案，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做基督徒特别教会很多人都这样想， 一谈到圣洁这个概念呢，都很严肃，没有喜乐，要规规矩矩，要在神面前敬畏的心。所以呢，就一般把圣洁这个用字课题就很少觉得，哎呀，这个圣洁会很快乐的，带来很幸福的，就有这种的。我不是说误解，是一种的很自然的有
定性。
定性，
我觉得其实看你怎么定义幸福。如果幸福是更像神，是和神一起得着最深层的和神一起那种满足，那么你追求圣洁，活出利未记的精神，其实就是最幸福的，是最深层的幸福的。
其实呢，我们往后讲下去，特别 A 面对那些。特别利未记首五章啊，提到五个明堂的种种的献祭。那这些不同的献祭的背后呢，除了什么要赎罪啊、燔祭等等这些祭呢，原来背后你可以献，都是因着你根本可以抱着一个喜乐的心、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去献，才是他最。大的意义
就是甘心
甘心乐意的奉献，
乐意的献祭才是神所悦纳的。这位圣洁全能主，他只悦纳你真心诚意的祭。
荣耀和尊贵感谢都归于你，从永远到永远，高座宝座上，荣耀和尊贵
刚刚跟大家谈到利未记，如果我们念的时候呢，用一点心思去找出专家有他们的研究的心得，但是我们一般的信徒念利未记呢都不一定好像他们这么精要去找出这个部分的对那个部分，这个也是事实。所以呢，姚谦参考这些专家呢，也是作为一种的趣味而已。但是重要的是，这种什么环形结构呢，都是表示我们念利未记里面呢，都可以看到它不同的部分，它如果有特定的主题呢，跟另外一个部分呢也一定有相关。好像你跟我照镜子，这个照镜子里面呢，你看到那个一个倒影，这个倒影呢就是我们说念利未记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留意的就发觉有这种的情况。好，那么这一次提到利未记最重要都是说，整卷书我们不是说27章就每一章就一章跟一章念完就念完这卷书，是要发觉在这种专家说有倒影的结构里面呢，我们对这卷书的主题有什么进一步的认识，刚刚我说这个11到15章是对应，21到22章等等，这个当然是专家之言。可能你说我看利未记的时候呢，我可能发现这个对比呢不是这回事，这个不要紧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说念神的话语利未记很沉闷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心去，好像查经一样呢，很细微的地方把它找出来。那么另外一个分法，你不算它是倒影与否了，我就再跟大家来把这卷书不同的部分呢来再表达一次。那一到七章呢，它是献祭的条例，这个部分呢都很清晰，有五种祭，提到这五种祭往后我又跟大家来说的。另外就也提到作为神的拣选的祭司亚伦跟他的子孙，他们要做带头人的献祭， 好像重复一遍，把那五种记再说一遍，其实也不完全是重复往后我们要交代。那么八到十章要继续提到这个祭司亚伦的儿子们，哇，他们都不按神的心意，不是按神的指标啊。他哪里经文说他们献上平凡人呢？那个凡夫，结果呢，两个儿子呢，都亚伦的两个儿子都被杀啊。这个提醒我们，哎，其实亲近神呢，我们提到那种圣洁的要求，在耶和华面前，其实呢都是很不简单。某一方面，你说很严厉啊，这个八到十章这个部分，对我们目前或者说教会生活的敬拜有什么意义呢？神对我们的要求，往事对祭司的要求这么严厉，对今天的敬拜又如何呢？那么我们说十一到十五章呢，这个是特别是洁净的条例了啊，这个部分呢，从十一到十五章呢，都是一个集中来谈啊，这个就是跟你跟我生活，跟我们的饮食有关啊。那么这个都是很应用性的，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很难，或者说我们生活的习惯怎么样，这个部分引出来就是我们应当有这样的理解。那么我们说十六章是很重要，它是赎罪日啊，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是犹太人每年一次啊，他们要很严肃的透过大祭司进到神的圣所，来到神的面前来赎罪，表达他们这方面的重要的提醒。那么十六跟十七章是相连的，因为十七章特别我们很多听众有兴趣，哎，到底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去学呢？这个十七章就是提到这个学的神学 我可以这样说那么十八到二十章刚刚提到这个环形结构的时候呢，就提到这个部分是再一次提到生活的圣洁不同的范围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么往后二十一到二十二章又回到这个祭司的条例这个是整卷立位记。姚谦觉得呢，有时候我们念的时候好像不太连贯，因为我们说祭司的部分已经在第八到第十章哪里已经提过了嘛，那个亚伦儿子们，但是二十一到二十章再回来再提到这个祭司的条例，所以呢，很多人分段立位记这里就有一点就好像不是太自然，但是我把这部分呢就看成，哎，我们今天服侍神的仆人，你跟我是不是传道人不重要啊？我们作为教会的服侍者领袖，我们从这个二十一到二十二章呢，就看到，哎，作为领袖神的要求是什么？那么当然，最后呢，二十三到末后呢，还是节期的条例。还是提到神的圣名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来提的，所以二十四章呢提到有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来亵渎神的圣名哇，那个刑罚呢是非常的严重。那往后呢，二十五章也是这个跟圣洁相关，就是他提到这个禧年，安禧年再扩大到五十年，七年这一章是重要的。好，我第一次跟大家谈立位记，就把这个大要整卷书这个结构如果你可以说，哎，它还是有一种某种条理呢，不管你说这个环形结构对不对，或者说这个镜像理论对不对，或者说我们简单说这个对称的这卷书有这个表达出来是不是事实大家可以呢听课，自己也多念立位记，也提出你的意见。
立位记，
沉闷又重复，
可是
却记载着神的宝贵命令，
所以不可不读。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研读
立位记。
刚才我就扮演聆听者的角色，很安静的聆听牧师的讲解和教导。我一边在幻想，如果是听众，我有什么感受，我就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告诉牧师，就觉得哇，很多规条啊，要不要吃血啊，赎罪日要怎么样啊，洁净又能吃什么才是洁净的，哇，祭司更厉害，更要小心啊，那个献的燔火的就这样就在耶和华面前就死掉了。那如果听众朋友就问牧师，哇，我听了好害怕，而且觉得神很严厉，牧师怎么回应呢？
我也很害怕。
就乐意也很害怕。
那其实立位记不是要我们念完呢产生很害怕，我不觉得神的旨意是这样。但是确实哦，
确实是会害怕。
不，确实他的记载呢真的从当时发生的事情出来的嘛，亚伦的两个儿子真的死在他的严厉的手下嘛，这个只是让姚谦觉得这个不是只是让我们害怕，要真的让我们明白，哎，在神面前什么是他可以亲近我们跟我们同在，其实神的标准非常高，是这回事。所以利未记方面是谈圣洁，这个好像我怎么可以亲近这么圣洁的神呢？但是另外方面呢，利未记也说神的同在我们可以享受。
是，
如果我们懂得把握这卷书的要义呢，不单关是害怕呢，我们就有福了。
而且往后也会谈到，他提到圣洁也不光是就是要与神保持那种敬畏的态度，也包括我们对别人要有爱心的嘛，很多的条例是帮助我们对别人有爱心，其实这也是圣洁的另外一部分。
对，圣洁的人是爱神也爱邻舍。
对，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不要给我们吓跑了，你要继续收听，而且呢你要积极在留言板电邮或者短信来回应姚牧师，那姚牧师会非常高兴的。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